欢迎收听幸福夫妻去查理，我是 Annie，
我是 Jack。
刚才一开始听到呢，就是这一届卡达世界杯的音乐。这一两个礼拜我们家是不是非常的吵，屋顶都被掀翻了，
对，很刺激，
非常刺激。因为呢，很难得的这一届的世界杯是在冬天举办，对不对？因为上次有讲到在中东 Qatar 那个地方非常的热，所以破天荒在冬天举办。今年都快结束，我现在心情还是非常的澎湃，因为我支持的对阿根廷跟梅西呢昨天赢了半决赛，所以这个礼拜天呢就要来踢决赛。我会这么激动的原因就是我一直以来很支持梅西嘛，我为了他就是三年多没画画，我又开始画画了。看我们脸书的人应该知道，就看到我那张画。
可是必须要提醒你，期望越大啊，失望越大。
真的，因为他现在是最后一届的世界杯了，35岁了，算是很职业足球的年龄来讲，已经算蛮高龄的。
嗯。
所以你看足球是被我带起来的，对不对？
对，
你原本不看足球。
我原本不看的，因为你也知道我从中国来嘛，然后其实在中国怎么讲很有意思的，就是在中国很多人看球OK， 但是呢却没办法支持自己的队。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非常大的话题，中国的国足是不是？诶， 中国女足很厉害，对不对？
都曾经很厉害过，我不能说中国女足很厉害，我只能说曾经很厉害过。
但现在你提到他会觉得还蛮有希望的，可是男生的那一方面又是我们可以另外开一集讲。
没得讲的，不用开一集那个就简直没得讲的
okay? OK， 就只能摇摇头是吗？
对，
对，所以在中国就一般就是看什么呢？看乒乓球，国球吗？
也不会看，我们就会看外国人踢足球啊。
哦，
对吧？你会支持巴西的、阿根廷的、法国的、什么西班牙的、意大利的，这些都可以。但是国足支持国足的没几个。
而且这一届也是在亚洲的观众要看的话，就是要就是熬夜半夜要看，就跟我之前在台湾的时候要设闹钟起来看一样。
对。
那在美国呢，通常是早上或是接近中午的时候打，然后我就会祈祷，就是比如说我没有出差或者是没有开会，如果有的话就会一直憋在心里，一直想念着那个球赛，你知道吗？
嗯，我们也是啊，像我们公司其实老板都说了，就是你基本上开着会，背景可能就是一个
足球，
对某个赛事正在进行的电视。
之前还在就是有去办公室的时间的时候，遇到世界杯，我们的食堂叫什么 cafe 公司的餐厅、或者是入口处，反正有那种大荧幕的地方就会放世界杯给大家看啊。你就会看大家就是拿着自己的电脑就坐在那边荧幕前面，然后假装在工作，你知道但其实就一直在看那个比赛。反正我就是全家就被我带动起来，小孩也被我吓到，因为我就是会尖叫啊，就变成疯婆子那一种。
真的，你是完全就是平常不看你有任何的 reaction， 你其他对什么东西都还好，哪怕你看到一个蟑螂、看到蜘蛛，你都不会尖叫的。
那还好啊，那有什么好叫的？
没有，很多女生看到蟑螂会叫。
哦，那一方面我还好。
对，看但你看足球是会尖叫的。
哎，我觉得我
一进球或者要射门的时候，你就会
哎，你觉得我有没有吓到我们的朋友啊？
可能会吧，可能人家会心里还
想就觉得这不是我认识的 Annie。
对啊，你还有另一面哈、
真的。但是我个人觉得，如果你很 enjoy 一个球类运动，其实是算是一个蛮好的消遣娱乐的一个方式啦。
对啦，
就像美国人每一年就是非常疯他的那个橄榄球啊，虽然我们两个是不怎么看，但是橄榄球算是美国是最最受欢迎的。
对，那是肯定的
运动。哎，说到这个最受欢迎的运动，全世界来讲，你知道什么运动是最最最受欢迎的吗？
就足球啊。
对，然后呢，第二名呢？
第二名哦，你说单项运动哦，
你应该想不到。
等一下，是靠人吗？是看人，就是看观看他的人，还是说他所带来的经济效益？
都有，最多人看，然后最赚钱的。你这个我也想不到，你也应该想不到。
我猜 cricket。
No way， 你是不是事先看到答案了？
没有，我真的
No， 不可能，你怎么会第二名才 cricket？
因为几乎全印度人都在看那个啊，我就想说以人口来讲对吧，
哎，你好聪明哦，第二名就是 cricket， cricket 叫什么板球，
嗯，
就他会拿有点像棒球这样拿一个那个木板去，然后有人会去，
因为它是一个英联邦的一个 sport，
对，
他每次到最后好像每一年吧，是不是有一个什么 commonwealth game，
对
对，所以所有英联邦你想那多少个国家，然后再加上印度对不对，全部都在看那个，那所以应该是很多很多人的。
嗯，我知道印度非常疯这个运动，它算是国球了吧？
哦，那绝对是国球。
Cricket， 对，这个板球，但我就不会猜它是世界上第二个最受欢迎的运动，第三名你知道是什么吗？
第三名应该
这个我也猜不到
啊。哎，那应该就不是美式橄榄了，我想想。
第三个，我觉得蛮冷门的，是 field hockey。不是冰上的 hockey 哦，在陆地上打的 hockey。
Field hockey？
Uh-huh？
你确定哦？
对啊，这是今年统计的数字。Most popular sport， 第三名是 field hockey， 第四名呢是 tennis 网球，这个比较好理解，全世界有很多联赛嘛。
嗯。
第五名呢是排球，哎 ，volleyball。
哇哦。
嗯。
OK。
好，接下来呢快速讲一下，第六名是 table tennis， 就是乒乓球，第七名是棒球。第八名是高尔夫球，第九名是篮球。
高尔夫就排那么前面哦。
第十名就是美国的橄榄球。
嘿，
因为美国橄榄球就是只有美国人自己在打呀，其他国家不打，这是全世界的数字，是不是？
好吧，这个感觉，我会觉得怎么样橄榄球啊，不，我怎么样橄榄球应该比golf 要高一点吧，因为在美国玩 golf 的真的不那么多，
很多，
就相比橄榄球来讲，
但是全世界来讲就是这么个数字，但是足球绝对绝对就是全世界最最最多人看跟玩的。我们再稍微延伸一下，就是有这些运动就一堆比赛嘛，你知道最多人看的比赛是什么吗？
World Cup 吧，
没错，就是 FIFA，就是现在正在进行的世足世界杯，这一届因为还在进行嘛，所以还没有统计出来。上一届在俄罗斯的世界杯，2018年的时候，有35亿以上的人观看了这个世界杯。
嗯，
全世界人口才七八十亿，有三四十亿都看了这个世界杯，所以我好紧张哦，这礼拜天就要打决赛了。那我们祝福梅西。
所以这一次 World Cup 的看点到底是什么呢？
就是梅西最后一届啊，还有 C 罗啊，因为这届叫做诸神黄昏，就是像80后那一批就是非常非常厉害的那些，
就一个时代
一个时代要落幕了，
对对，
他们就等于是这一届是他们的最后一届或倒数第二届。
嗯， 嗯，所以所有的老将基本上都要退役了。
对， 对，就是陪伴我 成长的那一些人，这一届就是都几乎是最后一届，所以我才会这么激动。
嗯，
对啊。
而且梅西他这回就是他非常想要捧一个大力神杯回去，对不对？嗯，因为他得到了几乎所有的荣誉，就除了这一座
国家的世界杯的冠军。
好了 ，anyways 啦，就不管是为了梅西，还是为了你，还是为了我自己的这个
生活美满程度，
我还是希望啊，礼拜六他可以赢。
礼拜天
啊，礼拜天呢？
美国时间是礼拜天的早上。
好，
对，哦，好紧张，好紧张，好紧张，我怕我会睡不着觉。好了，讲完世界杯跟这些运动之后呢，我最近呢看到一个新闻，我觉得还蛮好玩，哎，不是好玩啦，就是一个现象啦，就是年底的时候来看一看，回顾一下这个现象，就是在 social media 这个社交媒体上有蛮大的一个改变。那首先说这个新闻呢，就是有关于 TikTok 的，就是抖音。
嗯哼，
抖音在美国叫 TikTok 啦，在亚洲叫抖音。那在美国有一些州，比如说马里兰州，比如说伊利诺伊州，那些州就开始要禁止抖音的使用。
哎，我看新闻它好像只是先是要
政府，是
政府官员禁止，对，
用，因为他们用的时候，他们就是怕他们自己的，因为连到政府的网络还是什么的，怕被，嗯，有些资料会被泄密出去，就是资安方面的考虑。
对，之前川普还是总统的时候，他不是一度想就是 ban 抖音吗？
嗯，
然后结果就是掀起了一个大的那种就是年轻人的抗议啊。
是，
所以不知道拜登会不会卷土重来。
你想要年轻人这个点呢，就是我今天重点想要讨论的，就是我真的觉得我自己老了。因为
有皱纹呢
也是因为我的手机上从来没有下载过抖音，是不是很奇葩？
等一下，所以你 TikTok 抖音都没有？
TikTok 我从来，我只有在你的手机上我稍微看过一两次，但我自己从来没用过抖音。哎，是不是非常的老 Coco？
那你真的有点 outdated，
是不是？
对啊，你哪怕作为好奇心，你也应该下载一下。
我知道大概是怎么回事，但我自己不会去使用它。哎，讲一下我们自己每天都用什么 social media， 就点开最多的是什么？好了，你先说。
我肯定是小红书。
哦，还有呢
？Facebook。
OK， 这两个。
然后就没了。
哎，我也是，哎，我也是小红书跟 Facebook。
我们两个肯定都差不多嘛，你想想就是夫妻嘛。但是我对偶尔我也会开一下抖音看一下，就实在没东西看了我才会看抖音。
诶，那你看抖音的时候会停不下来吗？
诶，也还好，虽然它会买比较 attract， 就是让我继续看下去。
嗯嗯嗯，
但是我这么说吧，我们退一下，当我还没有入小红书这个坑的时候，我看的最多就是抖音。
真的哦？
对，就是一个一个视频滑下去嘛，然后基本上都会是你想要看的，或者是跟你 interest 相关的很多，所以我觉得他那个算法做的还不错。
uh-huh.
那有了小红书以后，我就发现抖音有点太慢了，就一次你只能看一个 video， 然后有的 video 又有一点点冗长，你知道吗？就是没有 get to the point， 不是，他没有 get to the point， 所以就变成说我可能花个五秒钟，如果我都搞不清楚他这个 video 到底是要干什么的时候，我可能就滑走了。对，那如果连续滑好几个我都是这样子，我就觉得哎，感觉没有很好的 tailor to my need 这种、
哦、
所以我就会觉得 不想再看他的 app。
可是之前有个影片我看过，就是在探讨抖音尤其是 TikTok 这个让年轻人上瘾这个状况，就是它有点像社交毒品，就是他在拍一个teenager， 就是青少年在看刷抖音的那个时候的那个表情跟那个眼神，就好像他就是在吸毒的那个样子，你知道吗？
啊，那是什么眼神？
就是一个状，就是一个
无神的眼神、
有点无神，然后有点就是非常上瘾的那种感觉，停不下来的那种感觉。
可是我们在看任何 video 的时候不都是那种无神的吧、因为那个时候你才最放松的状态啊，
没有，
那个时候你脑子不用想任何
东西。对，他不用想到，他就是全身上他就只有一个大拇指在动，就是定在那里，完全就是感觉他是静止了，然后只有大拇指在那边一直刷一直刷一直刷一直刷，可以连续刷好几个小时，就这样刷刷刷刷刷这样。然后结束之后呢，你问他看了什么啊？什么都不知道。对，但我们先定义一下，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非常会对抖音上瘾这个年轻人是什么叫年轻人？
大概就多少25岁以下吧。
对，就是这个调查呢，主要是针对 Z 世代 Generation Z。 这个 Generation Z 呢，主要是在讲1997年到2012年出生的人，所以现在是9岁到24岁。9岁耶，现在就在调查使用社交平台的行为。9岁到24岁，那你跟我呢，就是算是千禧年世代的 Millennials。
啊，我们还算千禧年。
对，千禧年世代的是1981年到1996年生的人，所以是25岁到41岁之间。
哦，我感觉好年轻啊。
所以现在就有非常多的调查跟研究跟统计，就在看这个现在的 Z 世代，就是25岁以下的这些年轻人呢，在社交媒体上的使用行为是什么。就发现25岁以下的年轻人，你猜有多少人用过 Facebook？ 用过，不是说在用哦。
25%。
差不多，只有1/3的人用过 Facebook。
哇、
我就觉得哇，怎么会这样子？
对啊，在我们那个时代，就是几乎人手一个 Facebook， 一定要有那个 account 嘛。对，现在是 Facebook 基本上已经不是那种最火的软体了，
或是最年轻人几乎不用 Facebook 了。
对，
就是很，人家就是老年中老年人在用。
可是这个真的很平常，你知道吗？像我们那一代，我们小的时候你还记得吗？我们最常用的一些，当时可能还没有 social media， 就是那种 chat program 是什么？你还记得吗？
那个啊，那个叫什么？那哎 ，MSN
啊，你是 MSN？
MSN，
我是
用最多的。
我一开始是 AIM， 就 American
AIM。哦，我听过，但我没有很 没有去用。
对，然后呢在中国那边就会什么 ICQ
我听过，
QQ 这些的、
QQ Face 现在也很火吧，也在用吧。
对，现在是 AQQ 好像真的就是唯一一个一直沿用到现在的。
对， 我那个时代就是 MSN， 就非常非常的我们年轻人在用的。
对，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你一开始使用的像 Facebook， 我们一开始用它2006年出来的嘛，然后开始一直用到现在，你就会很习惯它的界面的跟整个用法。
对，可是都是这样子啊，它出来的时候就会影响当时用它的那十几二十年的那一代人。
对，
然后等再年轻的人出来，他会觉得啊，你那是都是老软体了，然后都是很界面什么都很，就是给老人用的。他
哪里老？
就可能他界面，他就算你界面给他翻新变得很年轻化，他还是会说哦，因为你 Facebook 是一个可能十几年前出来的东西，所以他不愿意，对，他不愿意用一个跟父母一样就那一辈在用的东西一样，所以他你今天就出来一个什么东西，他都会觉得那个是代表更新的，更一个潮流。
它是一个原罪耶，
懂吗？这就好像一首新歌出来一样，二十年前出来再好听的歌，以现在的年轻人，他就觉得哦，那你是二十年前很老的歌啦，都已经就是不在那种潮流了，不 fashionable， 我就要听现在的，对吧？那个才酷。
哎，可是我现在还是最习惯用 Facebook， 我觉得最好用哎。像你要我去用什么 Instagram， 什么抖音或者是其他的，我就觉得感觉不是用得很顺手。
可是抖音它是一个完全不一样，它是一个短视频啊。
是，比如说 Twitter 好了， Twitter 现在不是又有最新的一个叫长毛象的吗？叫 Metadon 是不是？
哎，那个我还不知道，那是什么？
哦，长毛象就有点像更简化或更自由、更去中心化的 Twitter。对，
还要更简化？
就是、
我以为 Twitter 已经够简化。
但我那个 Twitter 其实我就用不太习惯。
对，我也是，
就是整个界面啊 hashtag 啊，就整个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习惯用的社交软体耶。我们可以来做个调查，那个听众可以留言跟我们知道说你最习惯就是每天打开最多的 social media 是什么。
我猜大部分比如说台湾人应该是 Instagram，
分不同地方来看是不是？
对，
美国可能也我猜是 Instagram， 但是有个调查呢，就是也是全世界来讲，讲回刚才的年轻人，第一名用的就是 Instagram， 第二名呢是 Snapchat， 就是那个聊天的那个，第三名就是 TikTok， 第四名是 Twitter， 第五名是 Pinterest， 就是分享那种购物的或是 idea 的那个，你有用过吗？
购物的吗？它不
是
分享图片吗？
就是他会分享用了什么好，然后可以去哪里买，然后再下来才是 Facebook， 就是排到很后面了。
Okay.
还有 YouTube， 现在就是年轻人遇到什么他不知道的东西，以前我们都说哦 Google it， right？ 我们要去 Google 一下，看看这是个什么东西。他们现在不会去用 Google， 他们第一个会去的地方是 YouTube， 第二个会去的地方是 Instagram， 第三个会去的地方就是 TikTok。他们不会 Google 哎，
所以
好妙。
你看着，这就是为什么 Google 它的那个 ad revenue， 它的这个广告的营收一直在就是降低，就是因为被这些新时代的一些 social media 给打的。你知道，像今年，尤其是今年，从 Facebook 到 Google 到什么 Snapchat， 所有的这些公司的广告营收都在下降。只有一家是没有下降反升的，
哪一家？
就是 TikTok。
而它也是成长最快的。
对，刚租了一栋楼，两栋楼还是一栋楼，在我们公司旁边，然后我们就看着他在那边换招牌这样子。然后听说他里面就是他 take over Yahoo 的嘛，然后他听说他里面重新装潢了，那个我看他的 cafeteria 感觉比我们好太多了。
你说菜色吗？
我没有看到菜色，就光他的装潢，他的那个整个用来给大家吃饭的那个地方就好太多了。像我们的 cafeteria 就是一条 一排桌子，然后上面就是放那些食物嘛。他们那是很好几排那样子，你懂啊，就是像大 buffet 一样，
大 buffet 的感觉。
Yeah.
既然讲到 TikTok 现在成长又很快，然后它好像是现在少数 在这一片裁员潮 很大的一个情况下，好像少数还在一直招人的一个公司嘛，至少在美国啦。
嗯，
这会很吸引你吗？还是你会心里会有点小小的顾虑，因为它毕竟是一个中国公司，因为它母公司是 ByteDance， 就是字节跳动，所以在美国的话会有一点受到政治环境或政策的影响，有没有哪一天它就 会哦，美国要制裁，就会导致你的工作的稳定性没有那么好，你会这样想吗？
就我个人而言，这的确是我一个顾虑。
真的、哦、
对，因为就这么说吧，就据我所目前听说的东西，就是他们的薪水给得很好，
嗯，
是很好，绝对跟大厂有一拼的那种。但是呢，又听说他们那边的人又蛮糙的，因为毕竟晚上要跟中国那边开会，
对啊，
然后母公司在中国那边，所以他们不太会特别的配合这边的时间，
嗯，
对吧？他们当然可能会稍微配合一下，但是你不用指望着说，就像我们普通的公司说，哦，我五六点下班了，你就不要给我安排会议那种。他们经常可能要到晚上十点、十二点还会开会，嗯，然后再加上别忘了他的股票还没上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不知道了，他除了这个底薪以外，给你的股票到底要不要算作废纸呢？对吧？你是觉得呀，都这么大的公司，然后这个产品又是全世界的人都在用的，按理说应该会值钱，肯定一定会上市。
嗯、
但是毕竟没有上市之前 ，you never know。
对，
真正到最后，比如说美国，它一个一个州怎么样，温水煮青蛙一样，最后造成全民都在 ban TikTok， 然后或者是他复制一个自己的什么公司来 replace TikTok， 这都是有可能的。
就一句话的事，也没有那么简单啊，但是会有可能会发生。
对，我觉得这个牵扯到政治太多了，这就看中美怎么去、
关系怎么样，
对，怎么去发展这个东西。肯定美国他会想要用这个来作为一个筹码来You know, 跟中国来 trade 一些东西。
之前在美国这边，尤其是矽谷，有一些中国的分公司，比如说华为，比如说阿里巴巴、蚂蚁金服、就是会有受这种中美关系的影响啊。
对，
但是他现在又这样子超级一直在招人的，就很吸引人。
我觉得可能两边都有一个都想牵制对方。美国是说，哦，你看我们虽然有这个 market， 对吧、你已经等于打进来了，已经造成我们本国多少多少的年轻人都在用，对不对？
不，
我突然禁止你，这个肯定不行的，我会造成我国家的这个年轻人的暴动了，对吧、那我开始温水煮青蛙，我先是把一个一个州的先从政府部门我先给你弄起来、然后呢可能再通过这个再慢慢的一点点缩紧，然后甚至我再去看看有没有 Facebook 或者是其他 Twitter， 或者是像 Elon Musk 他也说他也想做一个类似的什么 WeChat 的美国版、对不对、那就看他能不能做起来类似、比如说 TikTok 的美国版、你可以扶持很多自己本国的一些竞争对手，甚至外国的一些，对吧？像俄国他也有在做。那然后中国那边我觉得啦， TikTok 会不会想说我在那边在湾区我把这个厂做大，你知道吗？就说我在湾区我招了你几万个员工，这样子
有筹码了。
对，有筹码，就是你不能一下就把我给 shut down， 因为我一 shut down 我这边我要遣散那种多少几万名的员工，可能对你也不好、对吧？就变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这样、我觉得最后很可能会是想这样子去弄，就是大家都在trade up。
所以你觉得美国会越来越禁止抖音吗？
这个问题很难讲、这个我觉得完全就是政治的问题、因为就任何一个国家他都希望就是人民的那种大数据是保存在自己的国家的，不管是美国、中国、欧洲还是印度、现在都是要这样子，他们都有法律来保障这个。那像任何一个这种软体，不管你是用 Google Search 还是什么Facebook、Twitter 或者是 WeChat 什么抖音这些的，它就是大量的数据。那这些数据呢，基本上就像我们公司，我们是做电视的，那我们也会收集很多观看的数据。那法律有禁止我们，就是说我们不可以去收集个人的数据，所以我们收集的数据它不会连到个人的账户上。
比如说出生年月日吗？那种
就是就变成说，比如说你今天看了这个节目、我没有办法说把这个节目连到你的设备上，所以我就不知道你个人看了这个东西，但是我却知道，就是如果我搜集了100万个数据，那我知道 OK 在某一个时间段可能有几十万人 看了这个电影，所以我可以有个宏观的数据，而不是说个人的数据。
诶，真的吗？
对啊，
我一直以为这种 social media 会收集，比如说哦，你是女生，然后比如说你是25岁到35岁、
啊，对啊，这个是我们会收集的。
哦，对啊，那不就个人资料吗？
这不是个人资料，
这
是属于宏观的。
那所谓的个人资料，
你只是作为一个点在那边，我不会说 Annie 看了这个电影。我只会说哦，有一个女生她可能是年龄30到40之间看了这个电影。
诶，还蛮奇妙的，因为你登入账号的时候肯定是有名字的嘛，实名制的嘛，
嗯，
但是你们却不会用这个来收集数据。
对，法律是禁止我们在那边，就是后面的数据库，
哦，
我们不可以做一个直接连接，就变成说他会有定期的 auditing， 就是一旦他 audit 说哦，我能通过你的数据库可以就是pinpoint 到你那一个 user
个人的行为，
对个人的行为，那你就触犯法律了。
哦，
对，所以我相信就各大公司他们在做难免都肯定会有就定期的 auditing， 但是每个公司他一定会收集那种大数据，就像你说的哦，你是什么 gender 的多少人在什么 gender，然后多少年龄段，然后有没有小孩什么，这些宏观的数据他一定有。小到个人的，比如说抖音或者是 Facebook，right？ 你会觉得哎，可是我每次上网站它都会根据我个人的喜好来推送啊，
对，
啊，对不对？它不会根据很多人的数据，它就是精确到我个人，对，所以它在那某方面它是连接到你的喜好，
是，
对，那你的喜好这个东西你觉得算很 private 的东西吗？
不算吧，因为我觉得所有的公司可能都在追求一种 customize 客制化的这种体验，就好像我们上小红书，为什么我们会喜欢上小红书，就是它的 algorithm 我觉得写得很好啦，有点写得太好了，像我每一次看了一篇什么东西，然后接下来我整个页面全部都是那个东西，它会及时更新的非常的快。比如说我看了一篇年底要出去旅游好了，我就什么哦，矽谷或者是周边旅游的，就看了一篇，接下来我这个整个页面10几20个 post 可能都是关于这个旅游的东西。可是你刚才说就是法律有规定，但是我觉得一个公司有心的话，它是可以知道哪一个人，比如说你刚才说，比如说 Illinois 一个官员，政府官员在什么时候用抖音看了什么样的内容，对不对？然后他常常看的哪一些人，他喜欢一些什么东西，我觉得他有心的话应该是感觉是做得出来的，知道
这个
是不是，
这个我觉得就有点到内幕的东西了，我自己也不是那么确定了，但这么说吧，如果今天你是在一个在中国的公司，然后中国政府他要你提供某一个人他在哪个时间到底有没有看这个东西，我相信大多数中国公司可能他在周旋失败之后一定会提供这个东西，对吧？但是在美国的话，这方面保护隐私的这个法律会稍微健全一点，所以第一他一定会跟政府就是周旋到底，然后他会有很多官司，然后就会让政府非常难得到某一个人的那个信息。对，但除非你是真的是犯了罪，罪犯那种，他有充分的理由去调你。但即使这样子的话，像 Apple 那种公司，对吧？他就出了名的，就是我哪怕你是罪犯，我都不给你那种提供任何什么密码解锁啊这些服务的。
哎，这让我想到那个，我最近看了一个剧，在 Netflix 上面，故事还蛮特别的，就是他在讲韩国的一个交友软件。叫做但虚构的啦，叫做 Somebody， 这个剧也叫 Somebody， 然后就是有人利用这个交友软件，你把它想成 Tinder 好了，就是有人在上面就是钓人，就是找他下手的对象，那他就是要进行犯罪或者是性侵或者是谋杀等等等等，然后呢就很多这种新闻案件嘛，然后政府就要借那个 Somebody 这个交友软件提供这个人的个人资料，不，他可以说不要。哎，
你说那个公司吗？
那公司就说不要，就说这是保护个人用户隐私，而且你没有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你就要跟我调 这些用户的资料，就是嫌疑犯的资料嘛，他就可以说不。
他是一个特定的嫌疑犯，还是说一批？
对，一个。当然这个是一个剧啦，但我就觉得好像公司跟政府之间这关系也是蛮微妙的。
他一方面要做出切割，就让就证明给我们看说 OK， 他不是说政府让他做什么他就要提供什么的， right？ 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不能太 piss off 政府，对不对？就万一政府真的想打压你的话， right？ 那你会有很多麻烦呢。
对，但是从个人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自己每个人也可以做一些事情，比如说你不要过多的在网络上 share 你自己太多 personal 的事情嘛，对不对？很多 social media 其实它都很多 setting， 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
可是那些 setting 说实在有多少人会去动它？
我有一段时间我就重新把我所有的 Facebook 啊 Instagram 全部都看了一下，你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说我不要 share 我的 information， 比如说你在 post 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可以限制一些visibility 之类的啦，大家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喜好去看一下。哎 ，Facebook 有没有那一种，就是你赞了谁，但是你可以不要跟人家知道那种？
我不确定，我不是那么资深的用户。哎，
对耶，就是我今天去按赞啊，可是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按了谁的赞，可不可？好像不行哎。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需求哎，会不会？就我想要支持某个人，可是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其实在支持他，可是我又想让他拥有这个按赞数。
OK， yeah， 我理解你这个，
就偷偷按赞。
对，这个可能要问一下脸书的朋友。
对，有没有在脸书工作的人可以跟我们讲一下有没有这个功能呢？或是以后他真的开发出那个反战啊，就是 thumbs down， 是不支持吧？有些人也不想让人家知道吧，会不会？
可是如果你完全不让任何人知道的话，就会有更多的那种 hatred 出来。
就不用不负责任的反战。
对
对啊，我就觉得现在这个 TikTok 的势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涨，尤其在年轻人这一代真的很容易上瘾，上瘾到整个印度整个国家把它禁止了。
对
对啊，还好我们的那个我们小孩现在老大10岁嘛，还没开始，但他用的最多就是 YouTube， 我们也是啊，在上面会看非常非常多影片，而且我现在就搞不太懂他们现在年轻人，就甚至小孩子他们喜欢 follow 的 YouTuber，我整个就是这是什么东西，
就一天到晚在那边大吼大叫的、啊、
就是在搞怪，
对，很无厘头的一些开玩笑的那种 prank 啊，或者是
看人家打电动，
对，
或者是看人家做一些事情，
没错。
不知道有没有爸妈的小朋友也是喜欢看这一类的东西，我真的是一个头两个大。但是我今天要提到一个在去年最赚钱的，全世界最赚钱的一个 YouTuber，我们家小孩也有在看。那这个 YouTuber 我是没有那么排斥，因为他好像真的是会玩出一点东西来、啊、然后有涉及到一些物理啊科学啊或一些原理的东西，叫 Mr. Beast
啊。是啊，不是什么 PewDiePie 还是什么东西了、
哦、他好像也有上榜，但是好像这是去年的 data， 他好像是赚了、在 YouTube 他的频道就赚了5000多万，快6000万美金。
哇哦，
这个我真的是觉得有的他的影片我真的觉得还蛮好玩的。
他是什么教育类吗？
有点像科学搞怪类，他就会去比如说用一台钢琴啊，他自己造了一台钢琴，然后把那个钢琴把它程式化程序化，然后叫他弹一首歌啊，然后里面的一些原理他都会给你就是来介绍一下、
oh, okay.
就还蛮好玩的，然后就是做的会很吸引小孩的眼球
哦、oh, 那种 OK，
对，
那我会让小孩子看
Mr. Beast 是野兽先生、
嗯、
对，这个就是小朋友真的很爱看，我宁愿他们看这种好像
有一点教育
教
育科学，
但这种纯搞怪纯打电动的他一天到晚看我也会受不了，你知道吗？
对，像你知道有一个东西是我发现就看这种 TikTok 或者是其他短视频真的对我们成年人都有影响的，而且我自己都感觉得到了，你知道是什么吗、
什么？
就是它会让我的 attention span 变短。
没错，记忆力很不集中耶。现在你觉得小孩会不会因为这个也受影响？就看比如说你刷那个抖音，你刷一秒两秒没有兴趣你就继续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两一两秒哦，没有引起我的兴趣我就过。
对，就是为什么人家就说现在的新一代的就被这些 app 全部给宠坏了，就变成说我要短时间的娱乐、要快娱乐。
对，
你如果几秒钟之内不能刺激到我，给我 you know, 一个 good experience， 我就淘汰你了。
对，就现在什么都要快嘛。比如说我自己偶尔也会看的，比如3分钟讲完一部电影，或者是30分钟讲完一部剧这种。
对，而且你有没有发现，你看多了以后，你自己看剧，你都会放什么1.5倍在看？
我承认，我看剧我会有时候会看2倍甚至4倍的速度，对，就会没有那个耐心了。
对啊，你这样子。就感觉已经没有在看演技了。
嗯， 就很难沉淀下来，很难静下心来好好观赏或者是思考一件事情。没错，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像现在还有什么网络上很多段子，对不对？就因为这些快娱乐嘛，
嗯，
很多段子出来十五秒给你讲一个小段子，
嗯，
逗你笑，
嗯，
就变成说你很难再去花时间，可能看个几分钟的那种相声啊，听相声或者看个小品那种，就是要比较稍微慢一点的，
嗯，
或者是看人家一个 sitcom， 一分钟两分钟才有一个笑点的，你就比较难去享受那些了。
我真的觉得有这个趋势，因为像如果我们带小朋友出去看表演啊，或是看一部电影，两个小时的电影，或是剧，那种音乐剧，如果开始一分钟之内刺激没有来的话，他们就会觉得啊，这是 so boring， 好无聊，这是什么东西，他们不会去慢慢的等待。
对
对，我觉得 social media 这一块可以讲很多东西，包括它衍生出来的，它怎么去改变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啊，关系啊，在上面的犯罪啊。像我们小朋友就几是小儿子耶，好像就有一堂课就是说在网络上的行为跟不要去 offend 别人，或者是什么样的行为是 OK 的，什么样的行为是不 OK 的。
嗯，好像美国小学普遍你一二年级进去，嗯，他都会有这么一堂课。
对，国小很小的时候他就会跟你讲说你在网络上要怎么 behave，
嗯，
然后你在用这些 social media 的时候该注意些什么事情。
对，
嗯，
像包括一些就是简单的什么资讯安全的这种东西，
对，不要泄露自己太多的资讯等等等等，
嗯，
对，这个真的很多可以讲，以后可以可能另外再开一集，跟怎么样不要上当受骗跟我们上一集讲的杀猪盘有一点像，不过我说的这个骗是照片的骗，用照片来骗你，
okay，
就是现在网络上的那个修图或是什么非常有的非常的夸张啊，
哦，真的，
对，你可以完全把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
对，尤其现在那种 AI 修图真的是给你生成一个另一张脸，
对，你在网络上是另外一个自己，然后你用那个身份在跟别人社交。诶，说到这个，有一个新的 social media 最近还蛮红的耶，叫 Be Real， 就做真，就真啊，真假的真，
uh-huh，
就是真实的真，
做真实的自己，
对，做自己的意思。
那是怎样？
就是它有一点反网络上现在就是那种过度修图或是过度美图啊，美颜自己，
uh-huh，
或者是把一张图片过度的去滤镜啊，那些东西。然后因为它就是有点反 Instagram 上面有非常多的滤镜嘛，就一张照片可能就失去它原本的什么颜色也不一样，大小也不一样，然后人完全又看不出来真实的自己是什么。然后它这个就有点像不准修图的 Instagram， 它每一天会随机的在一个时间给你一个 notification， 就你收到这个通知之后呢，你要好像我忘记时间是多少，但比如说一分钟，你要在一分钟之内马上拍一张自己当时当下的一张照片，然后上传上去，然后没有任何修图，就是一个真实的自己。
然后这张照片是要公布给大家看，
公布的，它就是一个 Instagram， 就是你自己的 social media。 对，就是你每天收到通知的时候，
那如果我不拍会怎样？
不拍你就可能你的参与度就没那么高，你的账号可能就是以后的活动会被设限啊什么的。
诶 OK，
对，还蛮有名的，就是因为大家就是崇尚这个回归真实，回归就是去掉滤镜，去掉美图，去掉美颜的这种感觉。 You're a good soldier, choosing your battles, pick yourself up and dust yourself. 好吧，那就我们今天谈这个 social media 的改变谈到这里，大家可以跟我们留言分享一下你用最多的 social media 是什么，然后家里的小朋友会不会有一点沉迷这种 social media， 不管是抖音啊 Instagram 啊还是 Snapchat 啊，跟朋友聊天啊等等等等，每天使用时间非常的多啊。那大家可以在脸书 Instagram 这些 social media 上面找到我们，欢迎来 follow 我们，然后也可以在 YouTube 上面有一些我们的小 vlog， 我们都是一些生活片段。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支持我们节目的话，可以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给我们一个五星留言，或者是透过小额赞助的方式呢来支持我们的节目。那这个礼拜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拜。